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
一不收费，二不盖章，三不办证。
新闻不都是冰冷的，故事不都是虚假的，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故事新闻本期讲述，任何一个装置发挥作用就不会死人。故事新闻关注湖北电梯吞人事故。印度洋西南部一群岛附近发现飞机残骸，残骸来自波音777，可能与 MH370 有关。故事新闻关注 MH370 新进展。故事新闻稍后为您讲述。欢迎关注故事新闻的微博微信，获得更多节目信息。微博请直接搜索关注故事新闻，微信请搜索微信号 micnewsradio123 micnewsradio123，关注故事新闻微信公众号微新闻电台。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新闻。最近湖北电梯吞人事故引发关注。据新华网报道，7月27号晚，湖北省荆州市就726电梯事故召开新闻发布会。湖北省荆州市安委会办公室主任、安监局局长、事故调查组组长陈关新透露，事故5分钟前，该商场工作人员发现盖板有松动翘起现象，但并未采取停梯、检修等应急措施。初步认定该事故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件。据北京青年报报道，7月26号事发后，该事件的监控视频便被上传到网络。这段视频显示，7月26号上午10:05左右，一名年轻女子牵着个小男孩通过手扶电梯上楼。在快接近电梯顶部时，这名年轻女子拖着小男孩的腋下，准备把他托起放在身前踏入商场楼层。结果女子刚到达电梯顶部，脚踏上紧靠前缘板的盖板上，盖板被踏翻，女子一下就跌入了空洞中。他奋力将孩子拖出，让孩子获救，自己则被卷入了电梯里，整个过程只有9秒钟。据了解，这名女子名叫向柳娟，今年31岁，是一名全职妈妈。荆州市官方发布会通报称，向柳娟掉入梯级与防护板之间，被卷入运动的梯级中死亡。初步分析，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为前沿板与盖板之间连接松动，导致连接松动的原因有待进一步从结构、材料和使用维保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事发商场是湖北荆州当地的安良百货，2012年元旦开业，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几家购物中心之一。事故发生之后，安良商场目前仍然照常营业，只是全部手扶电梯都被封锁，顾客上下楼只能使用直达电梯或者楼梯。据京华时报报道，安良百货公司总经理乌俊称，事发前这部电梯运行不到一年，一直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并未发现异常。知情人士称，7月23号电梯刚刚按规定进行过维护。陈关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初步了解，当时电梯并没有处于维修状态，当时是商场工作人员发现电梯出现异常，所以在电梯口提醒顾客。京华时报报道，向柳娟的丈夫张伟接受采访时介绍，当时在商场6楼给孩子看完衣服后，孩子说想要坐电梯，妻子就带着儿子上了这部电梯。张伟说，在6楼没有人提示我们电梯坏了，也没有任何的警示牌。他说，当时他在上行电梯6楼的入口处看着妻子和儿子，他们在距离7楼3-4个台阶的时候，上面的2个工作人员好像跟妻子提醒了。张伟说， 我听到了，他们好像说在维修，结果话音刚落，妻子就掉了下去。现场的视频显示，事发后，张伟在六楼的入口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张伟说，我以为妻子掉到下面去了，跑到下面去找。向柳娟的公公说，事发后，亲属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时，只有电梯维修人员在用扳手等器具在拆卸电梯。一位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介绍，当时救援人员从电梯上部掀开盖板，然后开始拆除电梯内部设施。拆除一段时间后发现，遇难者向女士的身体已处于电梯的中部，上面距离太远，无法施救。然后救援人员又从电梯底部开始破拆施救，可是仍然无法成功。最后经现场救援指挥部决定，还是从上部开始破拆施救，终于在4个小时之后将向柳娟救出，但是已无生命体征，死者身体基本完整。据前述京华时报报道，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马培忠表示，他从现有信息判断，这起事故属于可以避免的责任事故。事故原因从管理上来说，是商场对员工自动扶梯使用的培训不到位。再有，电梯的保养维修、电梯设计的结构、材料、安装等问题都有可能存在问题。马培忠说，我国现有电梯维修保养安装人员数量不足，素质有限，也是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而据北京青年报的采访，27号，一家电梯维修保养公司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直言，干了20来年也没遇到这种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为了保护乘客的安全，扶梯里的安全装置有很多，如果任何一个装置发挥作用，也不会死人。事件发生时，向女士踩翻了盖板，掉到下方并被卷进扶梯。盖板为何会松动？有人说是没有拧好螺丝。这位电梯公司负责人介绍，盖板本应是用4个螺丝固定的，但理论上来讲，即使4个螺丝一个也没安，也不至于被踩翻，因为盖板下方实际上是有卡槽的，卡槽可以将盖板固定住。那么盖板被踩翻只有2种原因，要么是盖板没有放到卡槽里会晃动，要么就是一种巧合。据死者家属称，当时向女士领着孩子坐电梯，坐到一半时有人喊盖板坏了，盖板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向女士踩翻盖板就不奇怪了。其实在盖板下方是一个1米深左右的基坑，这个位置是为维修保养人员提供的检修坑，里面也应该有一个安全开关。如果向女士在摔倒后碰到这个开关，电梯也能停下来。然而向女士还是被卷进电梯，理论上讲电梯的梳齿卡到异物也应该会停下来，但是这个装置也没有起到作用。这名电梯公司负责人说，扶梯下面是各种铁链、传送链、轴承、咬合装置，人进去了就完了。他还表示，整个电梯行业现在比较混乱，有些城市就有上100家，彼此竞争非常激烈，甚至为了节约成本而偷工减料，有些企业不舍得在后续保养上花钱。据央视视频显示，此次发生事故的电梯品牌标称为深龙。根据该公司官网介绍，深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位于江苏苏州，是中国电梯协会理事单位。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深龙电梯曾经多次出现故障，其中一次发生在2011年8月30号，一名4岁男童在浏阳市步行街一超市内被手扶电梯卡住。该男童被救出后在送医过程中身亡。报道指出，出事电梯由苏州市深龙电梯有限公司制造，出厂日期是2011年3月6号。关于湖北电梯吞人事件的后续报道，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故事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消息。失踪1年有余的 MH370 最近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29号，在印度洋西南部的法属留尼旺群岛附近，海上发现了大块飞机残骸。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调查人员初步得出结论，这块飞机残骸可能来自于2014年失联的马来西亚 MH370 航班。一位知晓调查进展的法国官员透露，新发现的飞机机翼残骸约9尺长3尺宽，从其表面来看已经在水中浸泡了非常长时间。据美联社华盛顿报道，航空安全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极有信心认为在印度洋海域发现的飞机残骸中有一块是波音777飞机独有的机翼零件，而此前马航失联飞机正是该机型。纽约时报报道，据一位了解调查飞机残骸调查进程的工作人员表示，美国政府和来自波音公司的专家经过对现场照片视频的研究后表示，相信印度洋上29号新发现的飞机残骸来自于失联的客机。调查人员解释说，目前记录中没有别的波音777客机失事或遗失机翼。法国航空安全局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正与来自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同事一起对在留尼旺群岛上发现的飞机残骸进行研究，当下我们还不能确认其是否属于波音777飞机或来自于马航370客机。据英国独立报介绍，将找到的飞机残骸特征与历史上的飞机失事记录做对比，则可针对其是否属于 MH370 给到一个相对肯定的结论。因为目前历史上有5架所谓整机遗失的波音777飞机，整机遗失表示飞机在空难中坠毁或失联。去年7月在乌克兰境内被击落的 MH17 是这5架飞机之一，剩下4架中除了 MH370， 其余3架都坠毁在陆地上，分别在伦敦、开罗和旧金山的机场。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一架波音777飞机仍然下落不明。这也意味着，如果确定此次发现的飞机残骸属于波音777飞机，那么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认定这块残骸来自 MH370。 身在联合国总部的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来向记者表示，他已派遣一组调查人员前往事发地参与飞机残骸的确认工作。7月30号上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正在与有关部门配合确认早前在留尼旺发现金复翼一事，但是目前就其来源做出揣测还为时过早。更多 MH370 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保持关注。MH370 失踪至今仍然没有确定的结论，有科学家也拿出了新的猜测，他们认为飞行员驾驶客机或者由意外导致客机头朝下垂直90度一头扎入海里，才是客机至今仍然难以找到的原因。一个多月前，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支由数学家组成的分析研究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电脑模拟分析，认定失事的马航 MH370 客机是在飞行员的操纵之下头朝下90度扎入海中的，只有这样机身接触海水时所受到的阻力才最小，机身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完好，而这一点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客机失联以来搜救人员几乎一无所获，连飞机的残骸和渗漏的燃油都找不到。这支分析团队来自卡塔尔的德州农工大学，分析团队队长表示，在找到飞机黑匣子并将其破解之前， MH370 最后时刻的真实境遇将一直是个谜。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强烈认为 MH370 是头朝下一头栽进海里的。分析团队使用超级计算机分析了客机5种可能的坠海方式，头朝下垂直入水就是其中一种。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考虑了飞机滑行入水的可能性，但认为这种局面不太可能发生。要知道，如此庞大的一架飞机要是砸在印度洋海面上，势必激起数米高的海浪，很容易导致机身断裂，产生大量残骸。分析认为，飞机垂直入水减轻阻力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和跳水运动员垂直入水仅仅溅起非常有限的水花是一个道理。6月3号，澳大利亚联合机构协调中心表示，搜寻工作并没有发现新的可靠的线索，无法确定客机的位置，因此参与救援的各国政府决定不会扩大现有的搜索范围。2014年3月8号凌晨，在马来西亚与越南的雷达覆盖边界， MH370 号航班与空中交通管制失去联系。MH370 号航班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航班，由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MH370 航班上载有227名乘客，其中中国乘客154人，机组人员12名。失踪16天后的3月24号，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马航 MH370 号航班已经在南印度洋飞行终结，至今未找到飞行残骸。2014年10月10号，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发布的关于马航 MH370 的中期报告确认， MH370 航班可能因为燃油耗尽，在印度洋上方低速盘旋后最终坠入海面。2015年1月29号，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马航 MH370 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遇难。2015年3月8号，马来西亚民航局发布了584页的中期报告。为了能让家属看懂这份报告，纽约理工学院南京校区的五名大学生联合300多名网友进行了接力翻译，直至3月25号，这份报告翻译完成，进入校验阶段。欢迎关注故事新闻的微博微信，获得更多节目信息。微博请直接搜索关注故事新闻，微信请搜索微信号 MicNewsRadio123 MicNewsRadio123，关注故事新闻微信公众号微新闻电台。以上就是故事新闻第83期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盛盛编辑制作。故事新闻现已登录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 FM， 欢迎登录以上平台收听和订阅故事新闻。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独到见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故事新闻、微信微新闻电台，发表你的语音或文字评论。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